讲了。那我们今天进入到四到六章，我给他起了一个题目叫约柜漂流记，就因为他们犯罪掳走，然后约柜又神奇妙的方式回来了，这样子。第一个方面，神荣耀的离开，也就是说神的荣耀离开，应该这么解释。但是在这个字面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打跟第二个第三的大纲好像会比较相称，所以叫神荣耀的离开是整整第四章。首先是神的荣耀离开主战场，一节到四节，圣经没有记载为什么跟非利士人打仗，只说有一场的战争等着他们。那当然我们如果从三章看下来就知道为什么有非利士人。一个人如果不敬畏上帝，不依靠上帝，神会管教的，说明还是爱的一个方式的来着。那所以神会兴起他的敌人来对付他，兴起环境来对付他，是这样。那非利士人的由来我要讲，从创世纪就看到，他是韩的子孙，是韩的子孙。然后如果你们去看一本书叫做《石头在呼喊》，那里面其中有一章专门讲非利士人，讲得非常的清楚。从四世纪开始的时候就很显著的记载说，他们是住在地中海东南岸的一个平原地方，他们有五个大城市。我要归功于这个圣经简报站，他把这个图片做得太棒了，真的是太好了，对于我们来说很一看就很清晰。那红线的那左边都是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方，那红线的这一边就是都是外邦人的居住的地方。所以非利士人呢，他就在这个五个城市当中来落户。在主前十二世纪的时候，他们从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大规模的就迁入迦南沿海的这个平原。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骁勇善战，他们会比较前卫。以色列人甚至连一个铁匠都没有，那他们已经会打很多的铁器了。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以色列人没有一个铁匠，这样子他们是有很熟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炼铁的技术。所以非利士人是历世历代以色列人的敌人，在那一直打一直打，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遇到大卫才把他征服。士师记只有一个人叫参孙有把他制服过。所以非利士人他是非常强悍的。但是当然阿摩西书一章六到八节预言这一族的人所剩的都要灭亡了。在哪里呢？亚述帝国统治之后，历史上的非利士这个名字就不再出现。所以有个希腊史学家叫希罗多德，他说提到这个地的时候，在那里住的是阿拉伯人，就不再是非利士了，已经被取代了。但是很多埃及的那个画上面就会看到他们是这样形象的，他们是拿着那个长矛，然后锥形的剑，还有圆形的盾牌，他的头是带着羽毛状的这种头饰，这就是非利士人的一个模样。他是勇悍难敌的这种，只有参孙能够来制服他。那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参孙做以色列士师二十年，以利做士师四十年，那这不代表他们当中是六十年被非利士人攻击，因为参孙的二十年跟以利的四十年它是有重叠的，有重叠的时间在那里。那但是圣经讲到说，在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受辖制四十年的时间，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是为恶的事情。所以这个时候为什么神又兴起以色列人呢？兴起非利士人呢？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他们得罪耶和华神。看前面你就知道他们是怎么得罪耶和华神。所以圣经里面的这个编排它是挺有意思的。从一到二节讲到他们的第一次的战斗，那这一些的意思你们都可以查考到哈。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我很喜欢考试的时候不会背就唱歌， 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长若马属，所以背了一遍一下唱那首歌，一下就背出啥意思。那很可爱的是，他有一个对比，就是第一次战斗是在一到二节，然后他们对这个失战的失利的一个反应，然后呢又讲到说他们把约柜搬出来的一个反应，最后再来一次第二次的打仗。那第一次是死了4000，第二次呢死了30000，哇，而且都是战士哦，战士哦，死了4000跟30000，这是圣经的一个编排哦，看他们的一个反应。那真正的问题来了，就是他们没有求问真神。第一节的时候有非利士人兴起，应该做祷告才对呀。你去看四世纪的时候，很多仇敌兴起，他们赶紧问神该怎么办，但是这时候他们没有，然后他们就想出一个人的办法来。他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来搬来。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有这种想法吗？就是起先问题当中，如果你们有去查考的话，就会知道说他们当中的打仗没有那么简单，他们的打仗是两个神的征战，不是百姓当中的征战。这就是为什么我问你们问题，为什么要搬进大衮庙的原因。就好像我这个神祇啊，他的这个力量已经胜过另外一个神明，那么我要羞辱他，我要来给一个证明说我是打了胜仗，就把我所掳来的东西一定不是放到皇宫，而是放在他们的寺庙，这代表是两个神的一个征战。所以他们就会被这一些世俗的这一些的观点所影响，说其他的人打仗你看都有这样，都有占卜的呀，都有他们的圣物呀，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把圣物给搬来呢？其实这是迦南地当时打仗的一个风俗，所以他们就想到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搬来。也有一种解释的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想到过去的这个约书亚呀，想到过去的这一些人先圣先贤，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也把约柜搬来，那我们呢打仗我也要这么做。你知道吗，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有信心脚踏陆地，地分开了，然后打胜仗，攻打耶利哥也是抬着约柜，利未人在那里，祭司利未人在那里，然后绕城7天，然后打了胜仗。你想想他们搬约柜的一个情形是什么？弟兄姐妹，他们打胜仗照样搬约柜是因为什么？神与他们同在，是的，因为是神告诉他们的一个方法，你要这么做，对不对？是奉神的命令这么做。可是这一些的人搬出约柜不是，他是自作主张。而且你知道吗，每一次搬约柜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叫自洁。每一次搬约柜之前，打仗之前要自洁，自己洁净自己几天，认罪祷告，对付好了你才能打仗。哎，你如果没有对付好啊，你为别人祷告啊都是落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神不会听啊，罪跟罪有关啊，所以他们要自洁。但是这一些百姓有没有自洁？跟着去的是谁？以利的两个恶的儿子，对不对？恶人比列，哇，这么恶，他们没有自洁，他们用人的办法就想到说啊，别人这样我也这样，就把这个约柜搬出来，所以神就离开他们，让他们打了败仗。这是第一次给我们的一个警戒，他们依靠的是自己的一个办法，以致他们打了败仗。要知道说那个约柜是非常神圣的，他们是要专门的人来抬的，而且要好几层的，等一下会给你们看图片，要好几层包裹才可以抬的。但是他们就轻易的把约柜搬来，他们的心中根本不惧怕神，他们就利用约柜向中东的古代中东的这一些人来打仗，有军队，有祭司，有占卜的，有圣物，把这些圣物搬出来就来做，所以神离开他们。在这里我会记起一个姐妹，是她自己讲的，我们才知道，他说为什么我家庭现在这么多的难处， 这么多的痛苦，我终于明白了，是在我搬家的那一天，我真的也跟外邦人一样去搬火盆啊。你知道吗？如果搞过迷信的人都知道为什么他们搬家要搬火盆啊。但是一个基督徒啊，他没有遵照上帝的心意，他觉得他的丰丰富富啊是要靠这个兴旺啊，搬火盆啊，照亮啊，兴旺，而不是去做祷告来依靠神啊。所以从那一天他就很没平安，后来他自己反省，就觉得说我大大得罪那一位威严的神了。在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打仗，那我们人要对才能够打胜仗，才能讨神的喜悦哈。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说，他们的打败仗是因为神的荣耀离开这个示罗城。第五到第六节说，耶和华的约柜到的时候，士气大增，就欢呼，地都震动。哇，那种的场景就好像必胜一样。可是不是，神的荣耀离开这一座的城市，因为他们感觉是宝物来了，感觉是神的同在来了，就像护身符一样。但是神要让他看到说，神不在这个城市，神要把这一些人灭掉。所以从第二个方面，五到十七节，我们就会知道说，不是以这个圣物仪式来成为你的宝藏。如果要用在我们弟兄姐妹生活当中，不是以你的奉献来要挟神，也不是以你带着那个十字架来证明你有神的同在。不要觉得我睡觉的时候放一本圣经就能够辟邪，也不要觉得我领了圣餐我就能病得医治。这一些都是你概念里面的约柜，那个圣物是不管用的。神不看这一切，神看的是有没有他的同在，你是否在他的心意里面，还是你会看重这一切呢？在这一段当中，我要带领弟兄姐妹看两个字，一个呢是约柜。你们去看四章的二十二节，它的约柜下面是没有省略号点点点。但是你再去看五章里面，凡是外邦人提到约柜这两个字，下面点点点，就是说明圣经原文没有这个约柜，是翻译的时候为了让我们能明白是那个约柜而不是柜。但是在原文里面，所有提到非利士人观念里面的柜，它只是柜。这个约柜在圣经里面是怎么读呢？我虽然读的不太好，但是我会认的哈。Aron 啊，第一个 Aron 是柜子，然后 Avroint 是什么呢？是契约跟圣约。Avroint 就是约柜，也就是说，每一次出现外邦人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只有 Aron， 就没有下面一半，只有上面 Aron。所以你们的中文圣经有点点点，那个意思就是以色列人他的概念里只有一个柜。那为什么圣经要感动作者这么写下来呢？是因为在上帝的眼里要分别，要非常清楚的分别这个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意味着是什么。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一个柜，但是对于你以色列人来说是跟上帝守的圣约，是要去遵守的。不是你把这个搬出来就够了，而是你知不知道这个圣约的重要，这个约柜意义的真实是在于这个。所以你去看那里面的时候，每一个点点点你就知道，哦，不是以色列百姓要提的，只是作者要提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柜而已，它跟上帝的百姓是有很明显的分开，这是约柜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提到说四章九节，在提到非利士人，他讲了一句话说，非利士人那里要刚强做大丈夫，免得你们做希伯来人的奴仆。为什么圣经在叙述的时候他不是用以色列人，而是外邦人眼里他们是希伯来人？这又是一个成圣的一个分别。因为希伯来这个词，他比较注重的是希伯来人的血统跟人种，但是以色列人是广泛的称呼，是有宗教和政治上的含义。你知道这个区别吗？ 在外邦人眼里，他们只不过是有一个血统，可是在上帝的眼里是有宗教和政治上的一个含义，有这个味道的。所以你去看这些解释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哦，原来在神的眼里，以色列的人不是叫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在神的眼里是以色列人。为什么？是分别出来，是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所以他写圣经的时候很奇妙，就是外邦人成以色列人就叫希伯来人，他是有这个差异在那当中的。所以 很宝贵的一段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就是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得罪上帝的时候，神就兴起仇敌来管教他们，所以就死了这么多的人，包括以利两个儿子都死了。所以诗篇的78篇就是写这一个过程，他们的惨状。诗篇里面怎么说？他说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焚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就是以利两个儿子，寡妇却不哀哭。他的老婆只在乎神的约柜被掳了，他是以利家最近前的一个人，丈夫这么乱来，从他给孩子的取名字上，你说为什么不叫赞美，为什么不叫犹大，叫好听的东西，他要叫以加伯。每一次喊孩子的名字就是神离开这个城了，每一次喊以加伯，哦，神离开了。你说哪有这么近前的人要把这个名字来唤醒那个世代的人，为什么叫以加伯？为什么不起？你说现在孩子那上吊的那个犹大，卖耶稣犹大，人家都其实很好的意义赞美，但是没有人愿意叫赞美，因为有过这样的一个污点玷污在那里。那你看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媳妇，他能够知道这个事情的重要性，都不哀哭，都不管这些，孩子出生，丈夫死掉，他管的就是，哦，神离开，神离开以色列百姓，知道那是多严重的一件事情，整个城要被废弃。那第三个部分就神的荣耀离开以利家，那这个是显而易知的，因为在2章34节就有说了，你们的二人要一日同死，这是预言。但是让以利想不到的一件事情，预料以外，他孩子被杀是他预料到的，但是约柜没了是他预料不到的，是以利。其实你看以利他担心在那等，他不是害怕说这战场失败，他其实是担心约柜的，他是知道一听约柜没了，被掳走了，那意味着什么呢？神就不在了。这对于祭司来说他是很重要的，他知道的这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教会没有神的同在就是一个空壳，对吗？一个团契没有神的同在就是一个俱乐部，就毫无意义了。所以这在以利的心目当中他是知道的很清楚，所以他很紧张，然后年纪老迈，眼目发直倒下去，就枕到那一个门槛就死了。这是圣经的记载，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以利家，他做士师40年就结束了。神说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指神的居所，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所以圣经的学者以年龄来推算的时候，他死是98岁，但是圣经说他做40年，对不对？所以从最后一个往上推的话，他做担任士师的年龄呢是58岁的时候，然后开始担任，到圣经记载他98岁就死了，以利呢就停留在这里了。这是他的年龄，这是他的一生，所以后果也是他所想象的这个空前的严重。不单单儿子死了，约柜也被掳了，直到说神离开了，神荣耀离开了以色列。这是讲到了第一段给我们的一个警戒哈。但是很感恩的时候呢，就是神有他的怜悯，他说我必不从我的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还存留他的子孙，这是神的怜悯。所以当我们看第4章的时候， 有三个离开，离开主战场，也就是神会不会离开你每一天征战的地方呢？离开那一个城市，你所居住的城市有神的同在吗？还有离开家，以利的家，你的家会有神的同在吗？你的教会会有神的同在吗？这是我们今天要深深反思的一件事情哈。Kavod 是什么呢？就是荣耀，离开了，神荣耀离开。这一个字按它的原文的解释是叫做沉重的意思。沉重，什么叫沉重呢？就是非常重要，它在形容一个神性上面的那个荣耀跟印证。但是这个词同时也在显示一个财富，金钱，一个人的财富，那个荣耀，在圣经的这一段的意思是这样。所以神的荣耀，也就神的那个重要，最重要的，被视为最重要的，那神的印证，神的那个荣耀的印证就再没有了，就离开了，叫以加伯，神的荣耀离开了。哎呀，所以我们啊得到一个教训，勿把神物化，把物神化。你带了一个东西，你觉得哦，我带十字架今天就会得神的同在。No， 但是也要非常慎重。就好像我上一周给你们举过，姊妹去弄圣餐盘的时候，是跪着进那个殿的，毫不轻浮的。我们不要以一个很轻蔑的态度对待圣物，因为知道那是耶和华神所分别出来的物件。所以巴勒克斯常常说，哦，我们不要杯子喝的就好像随意就可以丢掉。然后我就听了我也很难过，我就主啊，我也这样，抱歉。然后我就跟怀中说，我也要放一个杯子寄在你办公室，可不可以？那我以后就不要浪费了，就是神家的东西哈，被神分别为圣，我们要慎重对待。但是不要以为说有这些东西就有神的同在，不要以为这样，好像我天天枕着圣经就更好睡。在国内，我不知道这里，在国内好多的弟兄姐妹有这种观念，千万不要这样想。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第一方面的教导，我们要来思考我们的家，我们城市，有没有神的同在，我们是否犯罪来得罪神。那第二个方面讲到约柜在外邦，为什么我不写约柜被掳，然后第三方面归回，因为它的每个地点就都是在外邦的地方，是在讲第五章。首先讲到约柜在雅实突，雅实突这个地方呢，它是敬拜什么呢？敬拜大滚的这一个神。那在参孙四世纪十六章讲到说，在加萨参孙呢就死在这个大滚庙，历代志呢扫罗的首级也被钉在子民的那个大滚庙当中。所以呢在外邦人里面是很多的大滚庙哈。这个大滚是何方神圣呢？是在他们当地被认为是谷物之神，而且是一位战神，谷物之神跟战神哈。所以呢他们把他名字称为大滚。如果要查考这一些，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因为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在有限的时间讲完。好，他的形象就是这样，就是半人半鱼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是他们所拜的神哈，就是拜大滚。那我起先有解释过为什么约柜要把它放在大滚庙呢？其实四章的第三节就是有给我们答案，说不如将耶和华约柜从示罗带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他觉得约柜是可以救他的，就好像说有了这圣物就可以打仗的，所以他们被掳掠。但放在那里的时候是一种炫耀，把神的约柜放在大滚的旁边来炫耀，说我已经胜过你了，我的神大滚已经胜过你了。但是神不是这样，你把约柜搬来是一个灾难的开始。所以圣经记载说，次日早晨怎么样，发现这个大滚呢就扑倒在约柜的面前，然后又次日清早呢，他们把他扶起来之后，又次日清早又滚下去。那滚下去呢，就发现头跟手都断掉了。这头跟手都断掉呢，其实是有它的一个含义在的。因为在圣经里面啊，将仇敌的首级示众，就是证明他死掉了嘛。然后要把这个手脚砍下来，是计算 伤亡的人数呀，所以神要借着他们所能知道的这个当地的概念，然后让这个大鲧的头断掉，手断掉，然后让他们知道说，哎，这是神在他们身上施行的最重的一个惩罚。所以西方雅书一章九节就讲到这里的时候，就讲到说，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是在警戒那一些敬拜偶像的人。你要以这个偶像来认为他是你的神，对不对？可是我要让你真实的看到偶像的面貌是什么，就是诗篇115篇所说的，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做，不能动，不能走，就是这样的一个本质。所以神就在西方雅书一章，他这个一章的这一节圣经呢，就是讲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这一个来历。因为当时他们大鲧这个头手断掉了，他们没办法进出，就跳跨过去，就跳过去。所以西方雅书先知就借着他们的这一个经历来警告这一些拜偶像的人，你知道吗？你来拜拜，你只不过是跨过去，也就是说你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警告拜偶像的人哈。这是圣经的这一个在雅实突的地方来显示我们的神才是真神。所以什么是偶像？其实我觉得我很认同一个说法，偶像就是一个工具，偶像就是你的一个工具。你不能把它把你当为一个神来拜，你的偶像是你的钱，你的偶像可能是你的财，可能是你的名利，那个只是你生活的一个工具。你不要认真，我们的神是什么呢？神才是你的一切，偶像是工具，神是一切。你不要把拜偶像的心态来拜神，就是把神当作你的工具，你明白我的意思？不要把当作偶像的那种心来对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你的一切，不是你的工具。那么敬拜真神就要动真格，要很虔诚的认真的来敬畏我们这一位神。从你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神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偶像算不得什么，只有他才是真神，是要在外邦当中让神的名显为大。你们拜大鲧，觉得他是战神、谷物之神、赐你丰富，但是我的这一位神要让这一个偶像在神的面前俯首称臣，在神的面前俯伏，没有任何的价值，这样子。这是在那一个地方哈所做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说约柜在加特，但在几个城市当中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会受灾难，就是长痔疮。那约柜在加特从六到九节当中，他击打这些的百姓，是显示他是超越全能的真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哦，这大鲧庙，然后呢这个在这里的时候不合适，那我就把约柜用到一个没有大鲧的地方。没有大鲧的地方，那是不是我们就不会受灾难呢？他们其实错了，因为神什么呢？是不受这一切任何环境的一个局限啊，任何环境的局限。所以在这里他说，运到加特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整个城，使那城的人大大的惊慌啊，害怕，无论大小都生痔疮。这是第二次的一个攻击。你们看那个图的路线，从四罗搬到以便以谢，然后从雅弗再搬到雅直突以格伦等等，这样一路下来，等一下你会看到他这个圣经简报上画的这个图太棒了。就是不管你这是约柜到哪里去，总的来讲你绕还是要回到神的家。你尽管去绕啊，尽管去绕，你到约柜到哪一个地方，刚好在那里显示上帝的全能，是超越地狱的，是超越人的一切的环境的。所以我们的神真的是很棒。那这是在以格伦哈，然后到加特，然后最后到以格伦，刚才是加特，然后神要击打的是这一个城市。这一个城市拜的是什么呢？巴利西普，在列王记下一章二节。所以我刚才提过了，他们的思路就是说，既然拜大鲧，好像上帝要这样击打我，那我赶紧搬到没有大鲧的地方，是拜什么呢？巴利西普的这个以格伦城市，因为他们有五座城啊，他们就选择把它放在，这是列王记下一章二节记载的。 那个城里的人是拜巴利西卜，那所以在这里呢，神也照样的击打他，来告诉那里的神说，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不单单局限在一个小地图这里哈，我们的神伟大，从那个约拿记你就会看到了。但是他们呢，只避祸不去说，哎，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敬畏上帝呢？是不是也可以像以色列百姓回转归向上帝呢？没有这样的心态，他就是避祸哈，所以就一直送，一直送。他们有一些的紧急措施，请首领做决议，然后就开始送约柜，就按他们的讲法，就是我要花钱来消灾哈，花钱来消灾，这样一直用各种办法。但是他不知道说，在神的眼里不是这样，所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的时候，在第五章你看不到怎么攻击，但是在第六章就会看到说，神借着那个老鼠哈，来糟蹋他们的田地哈，使他们的收成都泡汤了，这样就是攻击他们的整座城。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一定是加增的。弟兄姐妹，从历史当中给我们看到，这是血的教训，也是一个民族苏醒的一个过程。当以色列百姓看到上帝作为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向神来回转，但是这个刑罚是快的，惊慌是大的，疾病的惨痛，这个代价也是大的。所以约柜对于不犯罪的人来说，它真的是一个祝福，那对于犯罪的人来说，它就是刑罚跟咒诅，那对于敬虔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施恩座。那新约耶稣就代表约柜，对不对？每一次你到耶稣的面前，你就得到这一个避难所。好，这是第二个方面所讲的哈，他们到了以格伦。那第三章呢，我要分享的就是约柜的归回。一到十二节讲到非利士人还约柜，在那里圣经说他已经停了七个月了。七个月当中呢，耶和华的手临到他们，是灾难不断。那神借着这个灾难，你看神借着灾难告诉埃及的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但是在这一些的经文里面，好像在告诉这外邦人说，让我的约柜去，神就借着这一个手让他的约柜去。所以他们只能够用自己的办法，想说那我怎么办呢？就找了占卜的人来说，我要怎么向上帝来赔罪。因为古代的人他有这种的概念，就是以疮抵疮，以鼠抵鼠，所以他们就造了那个痔疮跟老鼠。其实这两样东西都是很恶心的东西，不会讨神的喜悦。所以你们去看经文的时候，似乎感觉说，哎呀，怎么他们这么送礼，好像耶和华神就不管教。你们会不会有这个疑惑？好像他们送了之后，神就不再惩罚了，对吗？不是的，我告诉你们，神已经达到神要达到的目的了，不是跟他们这个概念有关哈。神已经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过一站再过一站再过一站，来宣扬他的全能跟伟大。但是这一些百姓做的事呢，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反正只能按我当地的习俗，以最高的礼来代替我们得罪了耶和华。在他们认为金子是最好的，他就做了这个金老鼠，然后做了痔疮。我也不知道痔疮是长啥样，但是呢我也找不到很适合的图片哈。那大概金老鼠就是这样的，是有一张的金老鼠。那金痔疮我不知道哈，所以他们在想，我们向耶和华神，我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就认为用我自己最好的方式来这样赔罪。当然他们是很真诚的要给上帝赔罪，那赔罪不是为了说我得罪耶和华，而是说我怕我有灾难哦，躲避灾难，然后我赶紧给耶和华赔罪，是这样。所以他们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说那我把这些礼物放在盒子里，然后呢搞一个新的车。他们也根本不知道说要用约柜是要用那个什么抬人来抬，他们也不懂，就用这种方式哈来还约柜。当然他们有一个试验的方法，就是说如果这个牛能够来执行大道能够回去的话，诶，说明是神的带领。但是你看他们找的牛啊，是不太可能会这么做的。为什么呢？圣经说他们是找了 这个有乳的母牛，你觉得那个母牛在母乳当中它会走吗？通常不会，因为有在奶呀，有在喂奶的这个过程，这个母牛是绝对不会离开的。但是奇妙的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牛真的就走了，但是这个牛从没被训练过，一般要去哪里要天天走那条路，对不对？那母牛也没有被训练过，也没有人领路，根本没有，就是牛，然后他们会一路一路走到目的地。你觉得怎么可能？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的作为在这一件事情来彰显，说是他做到的。有一次我在听一个牧师来解释这一段圣经，那是前几年的事，他在解释这个过程的时候，他加入他的情感的时候，我真的眼泪就流下来。他说一个牛直行大道，把神的约柜拉回去的时候，他说那代表神回家的心情。如果你去看大卫的寻求约柜的故事，你就会理解为什么我还是提到这我还是会流泪呢？因为在约柜被掳掠的这七十年当中，没有人要去找。你觉得在圣经你会找到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说我要去找约柜吗？没有的，没有人体贴上帝的心意说约柜被掳掠代表神同在的东西，没有，我去找，没有。所以牛直行大道要回家，哇，我真的那个讲了我一下理解说，哎，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好渴望拥有这一些的子民，好渴望拥有这一些的孩子，但是孩子悖逆，他要管教，孩子离家出走，离家出走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说我不要你管了，我要自己走一条路，离家出走，那种伤痛，我们当过父母的人，我们都知道，恨铁不成钢，很气。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这样。我也告诉你们，我被呼召的时候跟我的父亲有关，我父亲非常敬虔，我在短宣的时候有分享过，我唱那首歌牧师就在下面哭，其实我也是哭了无数次。我走出来那首歌说，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和父主是用，谁体贴主的心，谁是主心欢喜。那个是田野里的庄稼的一首歌，没人体会神的心，约柜掳走就掳走了，没有人去找，真的呀。所以我们看到说神为什么要这么做，人都不愿意起来，神就自己一战一战一战来显示他的全能，让他的百姓看到说我的心有多急切，让他们悔改。但是很感恩，到第七章的时候有一个属灵的大复兴，神的子民真的复兴起来，除去偶像，开始回转归向神。你就想想，神要自己来做，收拾这个烂摊子，让百姓悔改。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查考这圣经，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不要等到上帝发怒了管教了我们才过敬畏的生活，我们真的就是要回家来归向主。主啊，我不叫希伯来人，我叫属灵的以色列人，我要来完全的属你，我要合乎你的喜悦。所以他们用他们的方式把这个柜放在车上，然后就把它运走了。那运走了之后，我们会想说为什么后来乌撒就神就向他发怒呢？是因为神真的有怜悯，对待外邦人跟对待以色列人是有怜悯的。以色列人是知道的，他们一直要学习律法，他们是知道，可是这外邦人不知道，他们用最真诚的方式，我要造新的车，我要用金子来还，就是最真诚的方式对待上帝。所以上帝在这里呢没有击杀他们，但是对于这一个大卫在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阶段，就不是，就要把这个人击杀掉，让人看到上帝是何等的神圣，何等的威严啊。 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柜呢是要哥辖的子孙来抬的，然后你们起营的时候，所有的器具是这些人负责的，你们不可以乱来。那每一个这个图表告诉我们说，每一族的人他在做什么服侍什么都讲得很清楚。然后这次他们要盖三层，第一层是幔子，然后海狗皮，最外层是蓝毯子，他们是要这种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的，可是他们没有。所以这里就讲到说，他们认为侥幸的心理，我这样应该会不会再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神的作为，这个牛可以回到他那里去，只是偶然遇见的这一些的灾难就不是神，但他们真的看到是神的作为，外邦人也看到是神的作为，以色列人也看到是神的作为。最后我要讲的是博士麦人去看约柜。那博士麦人就是在割稻谷的这个季节哈，他呢去跑去看约柜，牛一面走一面叫，已经到，其实要好几个小时才能走到，但是牛没有停歇，就到了那个地方。那刚好遇见博士麦人在割稻谷的时候，其实我给大家看，对，为什么在割麦子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人，五万人？弟兄姐妹，为什么会有这么稀奇的事情，五万人？因为他们听说约柜来了，就很好奇，全部召聚很多的百姓，就跑去看这个约柜。可是我们要回到前面，你要知道说，圣经里面解释哈，就是为什么这个牛拉这个车的时候，刚才说过约柜从哪里搬来，最早的时候，最早一张图，从示罗，对不对？示罗有帐幕，有会幕，有神的同在。那按理来讲，这个约柜直行大道回家是搬到示罗，那为什么约柜是停在这个博士麦这地方？然后大家被上帝击杀害怕，只有一个人愿意下来把约柜接到他家去，然后在那里就一待就待几十年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在诗篇有讲过，神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就是那个时候神弃掉他们，神不拣选以法莲之派，却拣选犹大。所以你们可以去看哈，那这个犹大的支派，耶稣是从犹大的支派来出来的。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简单的来带过。我们会看到说，约柜回来不是回到原来的地方，是因为神弃掉那个地方，然后而且那一个地方代表着就是神所喜悦的犹大支派这样子。然后约柜被掳，没有人挂念，没有人要寻回，没有人起来宣告严肃会，没有人悔改，没有人寻求神的帮助，只有神自己来做他的作为。但是看到大卫的时候，真的是很感动。大卫呢，虽然不是说我真的就要找那么长的时间，怎么可能不吃饭，但大卫所讲的是他的一个心智。我如果没有找到约柜，我都不进我的帐幕，我都不上我的床榻，不容我的眼睛睡觉，不容我的眼睛打盹，直到我寻到为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来找，但是呢，神就让这个约柜平安的回来了。但回来呢，他们做了错事，是什么？愚昧的献祭。他们把母牛当作燔祭。燔祭是什么呢？燔祭一定是公牛的，不是母牛的。他们在那里擅自观看，擅自观看。有的解经书是说打开来看，把约柜打开来看。约柜那么神圣，圣经记载的是要2000轴，要距离2000轴才能看。他们打开看，然后献祭的时候把这个母的来献上，不是公牛，燔祭一定要公牛，但是他们把母牛给献上了。所以圣经记载的说，不是随时你都可以看的，只有祭司进入圣所的时候才可以，你不要看，连片时都不可以，因为神是圣洁的，威严了，要相离2000轴，圣经都记得非常清楚。可是他们就不，那英文圣经 look at into the ark of the Lord， 就是他们进去哈，进去看，那就是很轻视的，不把它当成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很藐视的这样去看约柜。所以这给我们一个 教训就是要敬畏，敬畏上帝才得耶和华的悦纳。那这一些人呢，他只要神的祝福，就不要神的管教。他说，那这怎么办？我应该把约柜送到谁那里去呢？但是最后一波的人叫基列耶林人，他把约柜接到那里去。弟兄姐妹，你们回家去咀嚼这几章哦，你真的多读，你会体会神的心意，你会有一种深深的忧伤的感觉。他们只要祝福，不要神的管教，不要神的带领。然后基列耶林人是什么人？其实还不是说真正的他们当中以色列人，在约书亚九章记载着说，他们是迦南地的外邦人，用诡计跟约书亚立约，留下来在圣殿劈柴挑水的这些服苦的人。但是这一波的人，他很单纯的就下来把约柜接上去了，就下来把它接上去。七章一节，就下来接上去，是干脆利落的，没有人要，但是他们愿意要，真的是很宝贵的哈。所以圣经最后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圣经学者推算大约有80年左右在这个地方哈，约柜在这地方。撒母耳做士时20年之前，撒母耳做士时的12年，扫罗做完的40年，大卫在希伯伦做完的7年半，然后大卫就到处寻找，那么总共有80年左右，就是没有人真正的说哎怎么样。但是这一个家，他用分派，就是分别出来专门找人来看这个约柜，好，来服侍。这是这一个基列耶林人，他下来把约柜带上去。为什么他们这时候不害怕呢？我想在新约就找到答案，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的神是非常神圣战兢的，但我们不惧怕，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爸爸。所以今天我要让大家把这个3章整合，我找了一节的经文在诗篇2:21，下一周我会轮流教大家背。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兢而快乐，下一周来背圣经。还有带着这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米斯巴这个时候就打胜仗，以色列人要求立王，为什么撒母耳不喜悦？你会看到我这一次的讲座里面很多都是对比哈，一个败落，一个建立，然后一个悔改兴起，然后一个又跌倒，很多这样的对比，说明人好败坏。你的爱主不可能长久，你的灵性不可能一直稳行在高处，这是我们人的现状。愿主怜悯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爸爸，谢谢你，谢谢你显示你是一位威严圣洁全能的神，也谢谢你来向我们人显示你的怜悯。天父啊，我们真的默默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说天父爸爸没有办法在你里面站立，甚至我们都会自己厌弃自己。但我感谢耶稣基督，凡认罪的你必赦免他的罪。所以主啊，谢谢你每一次的接纳，我们愿意借着每一次的圣餐来提醒，来悔改，再一次向你的呼求以及回转。主啊，你就向我们施恩，也借着我们每一天听到你话语的励志，使我们能够胜过。主啊，要保守我们稳行在高处。主啊，宁可受你的责备，也不要被你丢弃，像那个时代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主啊，你一定要向我们内心来说话。祝福弟兄姐妹摆上了这么宝贝的时间，大大的纪念他们，让他们有所得着。主啊，赞美你，愿意把颂赞荣耀归于主。求主护送弟兄姐妹平安回到家中，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